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我们在一到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记载这个圣殿的总管巴斯户尔，他怎么样逼迫耶利米。可是接下来今天这段经文第七到十八节是耶利米他所发出的一首哀歌，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真的是心中哀痛，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发出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章从耶利米公开的生活现在转入耶利米私下的生活，也就是说他自己内心的世界。所以让我们可以窥见耶利米他心中他里面的冲突，他里面有一股很深的情感张力和冲突。也就是说在耶利米的心里面，他的情感上，他的思想上，他的情感上有一个无法言传的一种张力和冲突，以至于耶利米心中他的痛苦他的绝望就借着这首哀歌显露出来。而且从这个哀歌来看，耶利米的痛苦跟绝望已经达到顶点。所以我们来看，首先耶利米他在七到十三节发出一个哀告。但是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书里面很独特的，就是在其他先知书我们没有看见的，那就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里面不断的有心中向神发出的这种祷告的哀告。我们已经看到第十一章耶利米的同族的人，他的家乡的人也是祭司想要杀他，所以他向神发出哀告。十二章一到六节，然后就是到了十五章我们又看到他向神发出哀告，十七章十八章这一系列耶利米发出的哀告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是不断的增强。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每一个耶利米发出的哀告在内容在语气上都是越来越强。到了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可以说耶利米已经是到达了一个崩溃点。也就是说从今天这一段经文，耶利米他的哀告他的哀歌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到了马上就要崩溃的一个地步了。所以首先耶利米他说他对耶和华发出控诉，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大错特错。这里在希伯来原文或者说你看英文圣经，耶利米对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你欺骗了我，我被欺骗。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引诱，耶和华啊，你引诱了我，我被引诱。所以耶利米他是控诉耶和华欺骗他，而他被耶和华欺骗。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可能就是觉得这种话怎么可以从耶利米的口中说出来，但是我们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才敢说的话。也许你说啊，有信心的人一定都是循规蹈矩，这毕恭毕敬，怎么敢那么挑衅那么悖逆，斗胆控诉耶和华说你欺骗我，你引诱我，而我被欺骗被引诱。 在旧约其他的地方，欺骗或者引诱这个字，都是被用在一个男人勾引一个女人与他同寝。在摩西律法里面特别有这样的使用这个字，譬如说出埃及记22章16节，还有在申命记里面，这个字是被用来描述一个男人勾引一个女人与他同寝。但是这里耶利米使用这个字来论到他的蒙神呼召，他蒙召做先知，担任先知的职分。他指控耶和华说，你欺骗我，你引诱我。而耶利米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从第一章我们看见他也允许这件事发生，也就是说他也接受了神的呼召，他自己允许他自己受欺骗受引诱。但神，然而神是怎么样欺骗了耶利米呢？神是怎么样引诱了耶利米呢？我们从耶利米书第一章，当耶和华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岂不是已经很清楚了说明了耶利米的使命，还有耶利米工作的性质吗？在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且耶和华伸手按耶利米的口，对耶利米再说，我已经把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十七节，所以你当竖起腰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也就是说惊怕，不要因他们惊怕，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怕。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耶和华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耶利米他的使命，他的工作是如何，具有怎么样的性质。但是这里耶利米竟然指控神说，你欺骗我，你引诱我，我呢也允许自己受欺骗受引诱。他这样的话乃是出自于里面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所说的。即使耶利米知道这不是事实，并不是表示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是认为正如他所说的神欺骗他，他知道这不是事实，可是他里面的痛苦实在是太深太强，所以这个很强烈的情感使他冲口说出这样的话。显然当耶利米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是在与神摔跤， wrestle with God， 他是在与神摔跤，因为他里面那种痛苦是不可言喻的一种痛苦。所以接下来他说，你比我有力量，而且胜了我。这可能是继续 前面所说的引诱的这个比喻，你欺骗，你引诱我，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强迫他，而耶和华比他有力量，并且胜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先知。所以你比我有力量，你强迫我，你胜过我，使我成为一位先知。所以这是耶利米他首先在发出他的哀告的时候，他向神提出对神的控诉。为什么他提出这样的控诉？这是由于耶利米他担任先知这个职分的结果，导致他向神发出这样的控诉。他说，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戏弄我。显然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期待当他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引导神的百姓悔改，那么神的百姓会做出正面的回应，他所宣讲的神的话能够有功效来引导神的百姓悔改。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宣讲的信息带来的结果就是讥诮、反对和逼迫。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耶利米书第一章，事实上当耶和华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将会有反对和逼迫临到耶利米。我们刚刚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神吩咐他，无论神要他到哪里去说什么话，他都必须遵行。但是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就已经暗示了耶利米他会受到反对和逼迫。而且下面第十七节，你要竖起腰，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他们而惊怕，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怕。而且神说他要让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跟犹大全地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这些假先知还有百姓反对，成为他们来反对他们，而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其实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当他宣讲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先知当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神在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他们这先知的职分，他们宣讲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不但是耶利米，以赛亚先知也是如此。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刚刚说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耶和华就告诉他，他说你要去宣讲信息的对象是眼瞎耳聋、油蒙了心、脂油蒙了心、眼瞎耳聋的百姓，而你所宣讲的我的话只能叫他们更加的眼瞎耳聋、油蒙了心，免得他们悔改，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以赛亚就问神，这要到几时呢？神说要等到整个犹大国所有的城市乡镇都变成荒凉，换句话说要等到被掳，国家毁灭，百姓被掳。所以先知们当神呼召他们的时候都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你宣讲我要你说的话， 带来的结果不是受欢迎，甚至百姓更加刚硬他们的心起来反对你。所以耶利米接着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其实就是发出这两个动词哈，发出呼叫，我喊叫说有强暴毁灭，其实他喊叫就是 violence and destruction， 他就是喊叫说强暴和毁灭。耶利米他宣讲耶和华要他宣讲的话，他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呼叫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要临到。这个呼叫和喊叫，我们和本翻成哀声喊叫，这两个动词，呼叫跟喊叫这两个动词所传递的是一个大声的宣告和积极的宣告。耶利米他是大声的积极的继续不断的在宣告说强暴和毁灭。换句话说，耶利米他宣讲耶和华的话，他继续不断的指控犹大背约的罪，而且宣告毁灭将要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这是他传讲的信息，他大声的积极的不断的指控神百姓背约的罪，而宣告基于立约的咒诅，神的毁灭将会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如此宣讲耶和华的话带来的结果，耶和华的话带给耶利米是受凌辱和讥讽。所以他说，因为耶和华，因着耶和华的话，也就是说因为他宣讲耶和华，他终日受人的凌辱和讥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由于耶利米他不断的指控犹大百姓背约的罪，宣告强暴和毁灭将要临到，然而他所宣告的这些话似乎迟迟没有应验，这就使耶利米经常不断的受讥诮和辱骂。耶利米担任先知时间可以是说在旧约中这些先知其他的先知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间是最长的，他担任先知有40年之久。所以早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宣讲神的话，不断的喊叫说强暴和毁灭，他指控百姓背约的罪，宣告神的毁灭将要临到。但是他讲的话没有，在百姓看来你只是在说空话，一直没有被应验，以至于他们讥诮他凌辱他。所以耶利米说，他宣讲耶和华的话带来的是他的受凌辱和讥讽。于是耶利米在第九节做出一个承认，承认他不能够停止宣讲耶和华的话。他说，我若说 if 如果我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如果在面对这么多的讥诮和凌辱，我说我不要再提耶和华了，我不要再奉他的名讲论了。这是当一个人，当先知们，或者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当耶利米面对如此的反对跟逼迫的时候，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反对和逼迫的时候，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闭口不言，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就是想要用这个方式来逃避。所以当耶利米他如此受到反对跟逼迫，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他闭口不言，放弃他先知的职分，他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但是接下来耶利米他表明，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里面是继续不断的感受到神的必须，他被神驱使必须要说耶和华的话。耶利米说他的话，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翻出来哈，你看英文圣经，不是说我心里觉得有似乎烧着的火，而是耶和华的话像火在我心中焚烧。耶和华的话像火在我心中焚烧，被困在我的骨里，被困在他的骨头里面，我不能把它抑制。然后他说我不能把它抑制。耶和华的话像火在耶利米的心中焚烧。耶利米是唯一的一个先知把神的话比拟为像火，唯一的一个先知把神的话比拟为像火。我们会看到后面23章29节，耶利米再一次论到神的话像火。在圣经里面经常论到神耶和华是烈火，圣经经常论到耶和华是烈火。从出埃及记第19章，耶和华向他所带领拯救出埃及的这些百姓显现的时候，那里出埃及记19章18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在火中降临。然后到了24章，摩西代表耶和华，然后要百姓宣讲耶和华的律例，然后百姓做出愿意接受神的诫命，顺服神，于是在那里就这个百姓跟神之间就有立约。那里也是论到后来摩西就上了西乃山，耶和华是在火中向摩西说话。特别是到了生命记第四章，再一次追忆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也是论到耶和华是从火中啊。生命记14章15节，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然后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不但是旧约，在新约中，新约的作者也照样论到耶和华是烈火。譬如说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希伯来书第10章27节，特别是希伯来书12章29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圣经中无论旧约新约不断讲论神是烈火。因此在这里耶利米他是唯一的一个先知把神的话比拟为像火一样，他说耶和华的话像火在我心中燃烧。这就显明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神而来的话。耶和华是烈火，因此耶和华的话在耶利米的心中好像烈火在燃烧，不是耶利米在说自己的话， 他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不管这些听的人，这些百姓，他们多么困难接受神的话，耶利米强调他所宣讲的信息乃是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在耶利米的心和思想中如烈火燃烧，使他不能够把神的话抑制在他的里面。神的话在他里面好像燃烧的烈火，让他不能够克制，不能够压抑，他被驱使，他被神驱使，必须要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耶利米说必塞在我的骨中，也就是说神的话在耶利米的骨头中是不断燃烧的烈火，不能够被熄灭，也不能够被抑制。如果耶利米企图不说，会让他自己精疲力竭。这是为什么？他只能说，他不能压抑，他只能受神的驱使，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耶利米这个承认充分说明了旧约先知的职分所具有的意义。先知们被神呼召是具有不能逃避的驱策力，他们被神呼召是有一种无法逃避的驱策力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里耶利米很清楚地说，他不能逃避，不能压抑，他只能够顺服。在耶利米之前一个世纪的另外一位先知阿摩斯，他也是同样感受到这种神的驱使。在阿摩斯书第三章，阿摩斯他用个比喻，在第三节他说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然后他就举了一些比喻。但是到了第七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然后接着他就表达这种的驱使力，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旧约的先知们的蒙召是一种神在他们里面驱使他们很强的一股驱使力，他们是不能够不顺服神，他们必须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不管这些话百姓是不是能够接受，也不论这些话宣讲的之后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先知们他们经历到耶和华的话在他们的里面好像燃烧的火，是一种他们不能逃避的驱策力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不能不说。但是接下来耶利米再一次论到他所受到的讥诮和逼迫。这第十节哈，我们按照原文翻译，我在这个讲义上有写，是我听见许多人耳语，听到很多人在交头接耳 murmuring 说话。说什么呢？我听见很多人耳语说马戈尔米沙毕。这个马戈尔米沙毕，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是神给巴斯户尔的一个新的名字，雅戈尔米沙毕。 所以在二十章的第三节，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的名为马戈尔米沙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四面惊吓。所以我们和合本他说，我听到很多人的残暴，四围都是惊吓，其实不是残暴，这些人他们互相耳语，他们说马戈尔米沙毕，告发他，让我们告发他。和合本把这个告发摆到后面，他的知己的朋友说的话其实是在前面。耶利米说他听见犹大的百姓彼此交头接耳的说马戈尔比沙比米沙比，这些犹大百姓彼此交头接耳在说什么马戈尔米沙比，意思就是四围惊吓，他们是讥讽的重复耶利米的信息，这是一个讥讽的话，讥讽的重复耶利米的信息，把耶利米给巴斯户尔起的新名字转为被用来作为耶利米的信息的摘要。因为这个其实马戈尔米沙毕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字，所以他们把神给巴斯户尔这个新的名字转为用来作为耶利米的信息的摘要。他们说那个宣讲四围惊吓的人又来了，那个不断在宣讲四维惊吓的人又来了，所以他们是借着把耶利米给巴斯户尔的这个名字马戈尔米沙毕四维惊吓这个名字转为攻击耶利米，讥诮耶利米他所宣讲的这个信息到如今还是没有被应验。所以用这个马戈尔米沙毕作为耶利米他不断在宣讲四维惊吓的信息，但是他的预言没有应验，他们以此来指出耶利米的失败。他们认为一切耶利米所看见所说的就是这里有惊吓那里有惊吓，而且毁灭将要临到。但是为什么耶利米传讲的这个信息迟迟都没有应验呢？所以他们说我们告发他，让我们来告发他，他们就设谋要害耶利米。然后耶利米说不但这些犹大百姓如此的来讥诮和逼迫他，他说每一个我知己的朋友都等着看我跌倒，每一个耶利米知己的朋友都等着看他跌倒，说或者他被欺骗，这里再出现这个被欺骗或者引诱啊，所以我们和本是把它翻成引诱，就是第七节耶和华你曾欺骗我，或者说你曾引诱我，同一个字。所以每一个耶利米知己的朋友都等着看耶利米跌倒，说或者他被欺骗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可以胜过他，向他报复。不但一般的百姓讥诮和逼迫耶利米，连他的同乡他的亲朋好友也都等着看他跌倒，企图胜过他，向他报复。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11章的19到23节，耶和华向耶利米启示说他同族的人亚拿图的人想要谋杀耶利米。耶利米的孤单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稍微体会，他是孤单，所以在15章的时候他的哀歌，他也没有参加这些婚宴这些社交的活动，他 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且每逢他宣讲耶和华的话，所受到的就是讥诮和逼迫，不但是一般的犹大百姓，所有这些君王首领、祭司百姓，就连他同乡和亲朋好友也是一样的起来讥诮和逼迫他，等着看他跌倒，企图来胜过他。但是十一节，耶利米他表明他的信心。在耶利米强烈的内在冲突中，他唯一最后的凭借就是肯定他对神的信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在这种内心这么强烈的这种冲突、这种痛苦的挣扎当中，唯一我们可以抓住的，那就是我们肯定我们对神的信心。这实在也是我自己在我每天生活经历当中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面对这所有的冲突，或者说所有的挫折、沮丧、所有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在耶利米他这么强烈的内在冲突里面，他唯一最后的凭借就是肯定他对神的信心。他说，但耶和华与我同在。耶利米追忆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所赐给他的应许，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在第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神吩咐耶利米，我猜你到哪里、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猜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然后在第一章的十九节也是一样，十八节、十九节，神要使耶利米成为坚城铜墙的铁壁，跟所有的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百姓相反对，他们要攻击耶利米，耶利米他们要攻击却不能胜过他，因为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再一次重复相同的应许，所以现在耶利米他肯定他对神的信心，他说，但耶和华与我同在。他追忆当他蒙召的时候耶和华给他的应许，他信靠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而接下来他描述耶和华像一位可畏的战士，像一个可畏的战士。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经常被描述为是一位战士 warrior， 是一位征战的战士，而且耶和华不但是战士，是有大能的战士，他是为他百姓征战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他们打败迦南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如果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他们哪里有什么兵器？他们是一群奴隶，被拯救离开为奴之地，在旷野。所以在迦南地第一场战争，大家都记得耶利哥城，没有动一刀一枪，神要他们围绕耶利哥城，每一天绕城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大声喊叫，耶利哥城就完全倒塌了。耶和华是战士，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法老的军兵，法老后悔了，就来追赶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他们被困在当中， 但是神吩咐摩西向海伸出杖，于是红海的水分开，成为 两边成为这个墙壁，于是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红海。干地，你想海水下面的地一定是泥泞的 烂地，可是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红海。法老的军兵到了红海边，看到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他们就也下了红海， 走向红海，继续的追赶。但是神使云柱从在以色列面百姓面前引路，转到他们的后面，把以色列百姓跟法老的军队分开。等到以色列百姓全部走完了，都过了红海，神让摩西再一次伸这个杖，红海的水复合，把所有法老的军兵还有战车还有马匹全部淹没，连一个也不剩。所以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出一首赞美诗，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海水淹没他们，他们如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现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耶和华是战士，是有大能的战士。所以诗篇24篇论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众城门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就是有大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大能的耶和华。然后又再重复，荣耀的城门你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利米他承认他对神的信心，他抓住他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而且耶和华的拯救，他是像一个大能的战士来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耶利米就说，因此逼迫我的都必跌倒，不能够得胜，他们将大大蒙羞，因为他们将失败，他们的羞辱将永远不被纪念。然后最后耶利米就向神发出他的祷告，他的恳求，而这个恳求在第12节他说，试验义人，查看人的肺腑心肠，原文是查看人的肾脏和心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为我把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这个祷告其实是重复在11章的20节他所向神发出的哀告。在11章20节他就是向神说，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为我把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这里基本上是重复第11章20节他向耶和华所发出的哀告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在17章第10节耶和华他自己宣告说，他是那一位鉴察人心试验人的 肾脏、同样和本翻成肺腑，原文是肾脏，它是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肾脏，要按个人所行和他们行事的结果来报应他们。那我们在那里已经讲了，心跟肾脏是犹太人他们一个比喻的说法，来描述一个人全部内在的生活，包括整个人内在生活一切的范围，就是思想、情感、意志、动机等等。所以这个心和肾脏，肾脏在犹太人看来是一个情感的所在，我们中国人也是肝肠寸断，是不是也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描述哈。那么所以在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第9节说，人心的诡诈谁能识透？没有人。我们不能看透别人，也不能看透自己，但是只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耶和华他能够检验人里面的思想、动机、意志等等。所以耶利米在这里他就诉诸于耶和华是查验、是试验义人，查看人的肾脏和心，也就是说他诉诸于唯有耶和华能够检验人里面的思想、动机和意志，以至于他能够把他的案件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审判必定是公平公正的，因此他说，求你让我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在我们讲第11章20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在希伯来文报复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我们都要复习，连我自己也是没有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一次我就再次用心的去默想。这个报复不是我们所想的来为我们报仇，这个报复的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是呼求神对于公正、公平和正当的事情来施行他合法的权能。所以这是跟神的公义的本性密切相关的，呼求这位公义的神对于公平、公义和正当的事情来施行他的权能，来施行神的权能，这个是唯独神才有的权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神合法的权能，呼求神对于所有公平、公义和合理的事情来呼求神合法的权能，因为神唯独神是审判官，审判是属于耶和华的，伸冤报应也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这个报复是呼求耶和华对于所有公义、公平、合理的事情来施行他所拥有的这个合法的权能、审判的权能。神试验义人，查验人的肾脏和心，也就是说查验人里面所有的思想、动机。所以神知道耶利米是无辜受害的人，神试验耶利米的思想、动机跟意志，他知道耶利米是完全献身于耶和华，是忠心宣讲神话语的人。我想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掺杂自己的东西。一个对神忠心人并不表示说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罪，都在罪的，所有的人都是在罪的这种权势中堕落了。所以但是确实耶和华鉴察耶利米，他知道耶利米是如何委身于耶和华，完全的把自己委身，而且忠心的来宣讲耶和华的话，而这些人来逼迫他是有罪的。所以耶利米把他的案件 在神面前成名，也就是说他提交给神，把他的案件提交给神，他呼求神来为他辩明，来为他伸冤，他也知道神的审判必定是公平公义的。所以最后耶利米他就向神发出赞美，他呼召其他的人一起来赞美耶和华。其实这是在旧约很多个人的哀歌我们都会看见，在哀歌的最末了，因为耶利米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于是就带出他的赞美。但是这里他是呼召其他所有的人都一起来赞美耶和华，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贫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所以正如在旧约里面很多个人的哀歌都是以赞美耶和华为结束，在这里耶利米呼召其他的人一起来赞美耶和华是基于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拯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他是以他所期待的耶和华已经应许的拯救，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前面这个应许。所以耶利米以他所期待的耶和华的拯救为基础，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这是他的信心，他以他所期待的耶和华的拯救为基础，他挑战其他的人，邀请其他的人一起来歌颂和赞美耶和华的良善和信实。那么他所期待的耶和华所施行的拯救，他说是他拯救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在耶利米身上这个恶人的手当然就是这些反对他的人，但是耶利米以穷人来描述，这是在旧约里面特别在诗篇中我们不断重复看见的，这个 poor 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在旧约中起初在摩西律法里面贫穷的人就是指物质上贫穷的人，所以申命记十五章说你们要周济贫穷的人，在地上永远不会缺乏贫穷的人，但是贫穷的人这个称呼逐渐的就成为敬畏神的人，倚靠和信靠耶和华的人的代称。为什么？因为贫穷的人即使在古代一直到现代都是一样的，这些是社会上边缘的人士，贫穷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权势，没有力量，也没有人替他们来辩护来争取权益，所以在古代的社会贫穷的人跟小孩子，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你们如果不悔改像小孩子，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这些都是在社会上无助的，他们唯一的帮助唯一的依靠就是耶和华，他们唯一的帮助就是转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的帮助和拯救，所以逐渐的贫穷人就成为敬畏耶和华全心倚靠和信靠耶和华的人的代称。所以耶利米期待神所应许的拯救，因为耶和华拯救了贫穷人，耶利米就是这位贫穷人，拯救他的性命脱离这些恶人的手。这是耶利米首先向神发出的哀告，但是接下来14节到18节我们看到耶利米继续发出一个绝望的哀告，是绝望，是完全绝望的一个哀告。他是发出咒诅，那等等我们才来详细讲两方面的咒诅。但是这一段经文其实非常类似约伯记第三章第三到十二节。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 撒旦挑战，应该说是神挑战撒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全然正直，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魔鬼当然是控告者，他就提出对约伯的控告，因为甚至其实他是只提出对神的控告，神用篱笆竹篱笆围着约伯，所以神就允许魔鬼去试验约伯，第一次让他在一日之间失掉所有的财产和儿女。但是约伯的反应不改变，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第二次撒旦又来到神的面前，神再次向撒旦发出挑战的时候，撒旦就说，哦，那是因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要直接伸手伤害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就会当面弃掉你。所以神允许撒旦再一次试验约伯，但是神都卸了界限，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从头到脚生毒疮，全身烂腐烂，他用瓦片刮自己，他的三个朋友听说就来看望他，但是有七天的时间他们谁也不说话。到了第七天，约伯他按耐不住他的痛苦，太过强烈，他开口说话，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一样的。所以约伯记第三章，约伯开口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他说，愿我生的那日，第三节，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等等。他一直到第十二节咒诅他的生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是类似约伯记三章三到十二节约伯对自己生日的咒诅。这就让我们洞察耶利米他的痛苦和绝望的深度是远远超过前面一系列的哀歌。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刚刚说了十一章、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这一系列的哀告在这里是远远超过前面的哀告。我们从耶利米这里咒诅发出咒诅，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那种痛苦跟绝望的深度。从上下文来看，在七到十三节，十三节是最高潮，他从对耶利米从对耶和华的信心的顶点，忽然之间他跌落到最低的低谷，充满了绝望、沮丧和悲痛。十三节他还呼召所有的人一起来赞美和歌颂耶和华，他期待耶和华带来的拯救，耶和华应许要拯救他，但是忽然之间他跌到最低的低谷。从十四节到十六节他发出的咒诅，我们看到他是充满了绝望，充满了沮丧，充满了悲痛。在这个十四节到十八节他没有再争论了，他也没有再探讨任何神学的真理，所有的只有痛苦的呐喊，没有再有什么与神争论，像前面还控诉神，也没有再探讨任何神学的真理。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个痛苦的呐喊。我们不能够评估耶利米他所经历的心灵的痛苦的深度，无法评估。这就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心灵强烈的忧伤，到了要死的地步，几乎要死的地步。耶稣面对十字架，他的人性表现在 他心中的忧伤。所以我们不要搞错，耶稣并没有犯罪，但是他是真正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所以这里看到的也是耶利米的人性的一个充分的表达。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也经历这样子的一种忧伤。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到了几乎要死亡了的地步。意思就是说，他的忧伤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直接威胁他的生命。耶稣里面的忧伤大到这么大的一个地步，直接威胁他的生命。他觉得好像自己正在死亡，几乎要死。所以这是我们很难去测度的一种痛苦。因此耶利米他咒诅他出生的日子，他说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他咒诅他生的日子。我们晓得在以色列这个神的百姓当中，无论是咒诅神或者是咒诅父母，都是死罪。咒诅神、亵渎神或者咒骂父母的，都要被用石头打死。在这里耶利米他没有咒诅神，他也没有咒诅他的父母，他只是咒诅他出生的日子。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生我的那一天不蒙福。然后耶利米继续发出他的咒诅，愿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怜悯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愿他在我未出的因为他在我未出母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让我的母亲可以成为我的坟墓。那胎就时常重大，其实说我在母亲的胎中就死了，母亲的胎腹中成为我的坟墓，我就这个停留，意思说我就永远停留在这个母亲的胎中。对犹太人来说，一个儿子的出生是特别具有意义的。我们中国人也是有这种重男轻女的一种观念。所以你知道很多的犹太人男人每天都要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让他出生不是女人，不是外邦人，也不是女人。当然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对神的认识。但是确实在犹太人或者我们中国人文化当中，一个儿子的出生是特别具有意义，原因是儿子确保家族的传承，儿子确保家族的传承，而且儿子才可以成为一家之主，也就是说家长。女儿可以继承遗产，但是女儿不可以成为家族，不可以成为 head of the family。 所以耶利米咒诅向他父亲报告他出生的这位报信的人，因为一个男孩出生，所以这个报信的人赶紧去向耶利米的父亲报信，让他的父亲欢喜，大大的欢喜。但是耶利米咒诅这个人，愿这个人受咒诅，而且他说愿这个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顾惜的城市。什么是耶和华所倾覆而不顾惜的城市呢？这是指向索多玛跟俄摩拉，以及在那个平原的其他的城市。索多玛、俄摩拉跟在那个平原其他的城市，换句话说，咒诅这个报信的人可以向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和那个平原其他的城市一样，完全不顾惜。 并且他说，愿那个人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耶利米对于这个无辜的报信者的咒诅，并不是出于他对这个人有任何的深仇大恨，这是一个无辜的报信者，而且报告他父亲得了，他的父亲得了一个儿子，让他的父亲欢喜。为什么耶利米要咒诅他？耶利米对他的咒诅不是因为耶利米对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乃是耶利米他自己的绝望是到一个地步如此的耗尽耶利米所有的一切，以至于他现在所能够想的就是怎么样可以用最快的方式从这样的一个絮乱当中脱离，也就是说从他这种里面极深的这种痛苦跟絮乱中来脱离。所以耶利米他能够想到的，他就是想要尽快的用最快的方式，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极深的这种挣扎和痛苦这样的一个絮乱中脱离，因为这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一切，他已经完全被耗尽了，所以他只是想赶快能够脱离这种痛苦。但是在这一刻他暂时忘记了第一章耶和华告诉他说是耶和华创造他在他母亲的腹中，当他在母亲腹中耶和华就已经认识他，而且他尚未出母腹，耶和华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在这一个刹那的时候，耶利米可以说是暂时忘记这一切。我们是从这个方面来体验了解耶利米他所受的痛苦。所以最后耶利米发出最后的哀告，他发出疑问，他说我为什么要出母胎来见到劳苦和忧伤呢？而且我的日子消逝在羞辱中。也就是说他一生的日子怎么样度过呢？消逝在羞辱中，在羞辱中度过。为什么我要出母腹来看到这所有的劳苦，所有这一切的忧伤呢？而我的日子就是在羞辱当中消逝，也就是说他的一生所过的就是在羞辱中度过他一生的年日。我们从耶利米他这样的哀告，他这种痛苦、沮丧、挫折和绝望，怎么样来了解为什么他发出这种的哀告？我们必须从耶利米长期的先知的服事来了解。我刚刚已经说过，耶利米是至少我们知道旧约中先知担任先知职分有40年之久，他长时间的宣讲神的话，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反应。相反的，他不断的受反对、受讥诮、受逼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深深爱他的同胞，他仍然不断为他们流泪祷告和恳求。所以我们三次看到耶和华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你去体会一下，他宣讲神的话是为了百姓能够领他们悔改，可是百姓却刚硬自己的心，不断的反对、逼迫、讥诮他，而他那么深爱他的同胞，他不停止的、日夜的为他们流泪、恳求、祷告。而且他自己，我们看到每一个哀歌， 他都向那位能够拯救他脱离死亡的神大声的呼求拯救，因为神应许神与他同在要拯救他。但是我们已经看到11章他同族的人亚拿图的这些祭司，这个祭司的城市，这些祭司们想要谋杀他。那这里今天这段也是看到许多其他的人，犹大的百姓也是想要谋害他。所以耶利米他也是不断的呼求那位能够拯救他的神，能够救他脱离死亡。但是现在耶利米他的痛苦跟绝望已经到了顶点，不但是痛苦，而且完全的绝望。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这种痛苦跟绝望之中，耶利他没有放纵他自己，他没有去醉酒借酒消愁，他没有去嫖妓，或者说他没有用其他任何的方式。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叫 Prison Ministry Prison Fellowship、这个机构，你就可以看到里面这些犯人为什么下在监里，很多都是吸毒贩毒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吸毒贩毒？很多人真的是因为结交了不好的朋友，但是也是他们的环境、从小在家庭当中受到 abuse、或者说这种不健全的家庭，使得他们的心灵都已经受损。所以他们里面那种痛苦，他们用这种方式来逃避。那么芝加哥那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这些 homeless 的人也是这样，其实都是他们走到尽头。但是耶利他没有放纵他自己，他乃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你必须了解他的痛苦和绝望是到了顶点，但是他没有放纵他自己，他乃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倾心吐意，而且他继续忠心于呼召他的神，继续执行他蒙召的使命和工作。即使在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而且他被带到埃及，这是耶利米书第40章开始到44章，即使耶路撒冷被攻陷，有一群犹太人下到埃及，他们也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即使是在那时候耶路撒冷被攻陷，耶利米被带到埃及去，他继续忠心的传讲相同的信息。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个哀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看见了，这是最后一首的哀歌。但是也让我们可以窥见先知心中那种极深我们无法去测度的痛苦和绝望，但是我们也看见他如何转向神，他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所以先知的职分是被神呼召，所以所有的先知都经历一个不能逃避的驱策力在他们的里面，神的话在他们里面像火燃烧，他们不能抑制，也不能够不顺服，他们只能够被驱策作为神话语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而先知们在这种服侍这个担任先知职分的过程中，虽然别的先知书我们没有看见太多，但是阿摩斯，我刚刚是读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神差他是从南国犹大国去到北国，去向北国的君王 和百姓来宣讲神的审判和神的定罪和审判。但是北国的祭司就去告诉北国的君王，当时的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就去跟他说，叫他滚回去，不要在我们北国来传讲神的话。但是阿摩斯先知说，我本来是一个农人，我是修理桑树的，但是神呼召了我要成为一位先知，宣讲神的话。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先知们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个蒙召。所以耶利米书第十六章一，神叫耶利米不可以娶妻生子，终耶利米一生他是独身。何西阿先知，神说你去娶一个淫妇，然后这个淫妇给他生了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具有意义，都是神取的名字，都是来表达神对他的百姓将要临到的审判。然后何西阿这个淫妇的妻子又去行淫，神说你去把他买回来。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先知他们只能够完全的顺服。而从耶利米这首哀歌，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冲突，在这么强烈的冲突中，他唯一的凭借，也是最后的一个凭借，就是肯定他自己对神的信心。这是所有跟随神的人都必须要抓住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彼得劝勉他的读者，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等你就好像你们其他的弟兄也受到同样的逼迫，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神要亲自坚固你们，成全你们，建立你们。耶稣在最后橄榄山的讲论，论到末世，耶稣也说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大的冲突，但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抓住神，肯定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很多的哀歌都是如此，像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这是大卫写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二节，我向你呼求你为什么不垂听，也是一种对神的，似乎是一种抱怨。耶稣自己也是在十字架上以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发出这样的痛苦的绝望的被遗弃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众人全人类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使他与他的父暂时分离。耶稣从来没有跟父分离，但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身体的受苦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受苦。在罗马皇帝国的时代，被钉十字架的人千千万万，但是你看今天所有的电影的 passion 什么，就是极尽所能的去描述那个身体的受苦，可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对父的顺服，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甚至在公会跟比拉多面前受审，他一句话也不出口，最后还被戏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完全的顺服到底，完全的顺服到底。他坚守对他的父的顺服，以至于当他真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 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在那最痛苦的那一刹那，他因为担当我们的罪，神的圣洁与罪是互不相容的，他发出这个痛苦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唯有一个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对神有真正的信心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祷告，并且才能够如此放胆的向神说话，甚至控诉神，像耶利米一样，才能够如此来与神摔跤。约伯在受到他的三个朋友不义的斥责和定罪的时候，约伯知道自己不是因为他犯罪，这个苦难临到他，但他的朋友说，你神的公义，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智慧人文学的概念，神赐福给那些敬畏神的人，神使咒诅临到那些有罪的人，所以他们认为约伯的受苦是因为约伯犯罪。约伯从始至终坚持他的无罪，不是说我们说的人类的那种 无罪，乃是不是因为他作恶，耶和华怎么称赞他，你们看看有谁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约伯知道，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在他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当中，他要求要与神面对面，当面来跟神议论，甚至他控诉神。所以在约伯记你可以看到，约伯他跟耶利米一样，譬如说约伯记第十三章第二十节，他这是对神说的，他说，我有两件事情你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的身，又不使你的惊惶来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你看看他多么骄傲，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愆，你为什么掩面把我当仇敌呢？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穗秸吗？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而且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划定界限，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约伯也是同样的，第七节他说，现在神，他指控神，控诉神，神使我困倦，神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在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他的弓箭手四面环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直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约伯不是自以为意，他认识神是公义的，他知道他自己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要跟神理论。他的朋友指控他，你犯罪，所以你今天这样受苦，这是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敢于这样子在神面前发言，甚至控诉神， 敢于在神面前如此的摔跤。又正如亚伯拉罕，他知道神向他说神将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敢于向神发出挑战。当然从前面十三章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三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挪移帐幕就住在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第十八章当神知道当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对耶和华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如果那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看看亚伯拉罕，他敢于挑战神，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但是我们看见他其实是非常的谦卑，因为在27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但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毁灭。所以亚伯拉罕就说，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你不为这五十个义人来保存这个城吗？神说，神回答说，如果真的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会为他们的缘故饶恕这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把人数减到四十五个，减到四十，减到三十，减到二十，最后减到十。但是亚伯拉罕每一次他都说，求你不要动怒，容我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我是灰尘在神的面前，我胆敢来这样子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质问、疑问和挑战。有信心的人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而发出疑问。正因为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公义的信心，他敢于谦卑的来向神发问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可能有时候心里面也有一些内心的冲突，特别是对于可能对神的公义、对神的怜悯，我们对我们所看见的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种冲突。我想我们很少人是像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先知或者诗人们，他们实在是为神的缘故、为义的缘故、为神的顺服神、对神忠心的缘故而受逼迫。所以他们在这种的冲突当中，他们对神的信心让他们转向神，不是去放纵自己，乃是到这位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而且与神摔跤。我想我们要从这些人的身上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学习经常到神面前来。我知道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困难，就连牧师也是一样的。我劝他常常我说，你花点时间你就是来默想来祷告，可是我总是看他没有在做。后来慢慢我也比较了解，其实他可能是觉得我不会，也就是说自己这是一种需要操练的一种属灵的观能。那么但是我们虽然不会，我们跨出一步，神的怜悯和恩典就会赐下，我们就会越来越有， 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不会，不晓得怎么做，你只要去做。像这些圣经里面这些信心的榜样，我们能够就是跨出一步来效法他们，到神面前来，把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冲突，我们去向神诉说。我们可以跟神摔跤，因为神是有公义的，也是有怜悯和恩典，他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他有丰富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其实我自己，我真是知道说，每一次，尤其越来越是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预备来祷告，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是融会贯通的来知道神你借着圣经上的话你要说对我们说什么，我只能够谦卑无助的来寻求你。但是我也感谢你，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也是忠心的来宣讲你话语，我也受很多的反对、逼迫、辱骂和毁谤。但是回想起来，真的还是你的恩典，也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可以抓住我唯一的能够依靠的，也就是对你的信心，以及你所应许的，你宝贵的应许，是抓住你的应许，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效法先知们的榜样，来继续的坚忍的来忠心的服侍你。但是我也确实真的是很多时候可以经历像耶利米这种心中的痛苦、沮丧、挫折，甚至绝望，主啊，但是每一次你都是以你的话来坚固我，让我可以继续的坚忍的向前奔跑这一条信心的旅程。谢谢主，你是何等信实的神，我们真的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愿意渴慕认识你，而且渴慕到你面前来与你相交，借着你的话，真理的话语，借着真理的圣灵，我们来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